Gambi 与自己的博弈，为自己做事时投入产出，全由未来的自己收割，没有雇主在另一端抽走剩余。那时均衡概念在这里不适用，它要求至少两个互相 best respond 的博弈方。 Gambi 只有一个主体在跟时间和机会成本对赌。班位的本质，策略跨域迁移，班位不是劳动后的疲劳，是在 Game A 里校准出来的，用最小输入换不被惩罚，这套 calibration 被无声装进了 Game B。 Game B 里没有老板和监督，但行为模式已从 Game A 渗透过来。 Dweck 的心态理论提供了更深解释。 Dweck and Leggett 1988的经典研究表明，固定心态 fixed mindset 表现目标预挫 helpless， 成长心态学习目标预挫 mastery。Dweck and Yeager 2019进一步指出，心态不只是信念，是 meaning system， 整合了目标、归因、努力、信念和 helplessness 反应。班位不是策略从 Game A 泄露到 Game B， 是整个 meaning system 的跨域切换。但 domain specificity 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乐观结论，同一人在不同域可持不同心态，边界维护在认知上是可能的。厉害的人不是没有 Game A 的均衡策略，是在两个游戏之间建立并维护了牢固的认知边界。制度锁定与路径依赖 Banner 2018的发现，避免路径依赖需要早期制度多样性，在这里尤其锋利。如果对老板的策略是唯一的 behavioral repertoire， 它一定会 spill over。 Ecology and Society 的 Rigidity Trap 文献警告，路径依赖的核心逻辑失败预测 maladaptive outcomes 时，需要引入权力、话语和制度创业才能打破。必须 push back 一个叙事，对老板敷衍是在偷偷投资自己。这套叙事完全可以是固定心态的产物，和我真的在投资自己看起来一模一样。能区分两者的不是内心叙事，是过去6到12个月的能力曲线形状。曲线平了，偷偷积蓄这套话术本身就变成了新的敷衍对象。外部观察者只能采样 Game A 的输出，采样不到 Game B 那条隐藏状态，是不是真的在为自己负责，结构性的无法外包。任何人包括伴侣也审不了。五，被焊在一起的轴。三个案例讲完，一种模式浮现。在宿舍值日里，两件事被焊在一起，对公共空间负责和不被别人占便宜。本来可以分开，主动扫地，同时清楚知道是我选择这样做，但防御性优化把它们焊成一根轴。要证明不被占便宜，就必须不主动。在亲密关系里，表达在乎和暴露脆弱。本来可以分开，表达同时守住边界，但 TFT 的 provocable 属性和损失厌恶的非对称性把刻度融化了，变成一根轴上两个对立极点。在上班中，对老板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本来可以分开，对老板该敷衍敷衍，对自己该全力以赴全力以赴。但 Game A 的 repertoire 是唯一的， spill over 进 Game B 后，两个游戏被压缩成同一个策略空间。这就是防御性优化的核心结构错误，把两个本应独立优化的目标函数塞进了同一根轴。一，防御，控制风险暴露，保下限。二，创造，通过主动付出来建立秩序、信任或能力，争上限。那时均衡保下限不争上限，这本身没错，错的是把它默认安装在了创造本应占据的轴上。 Kirkpatrick ETL 1983的模拟退火提供了一个精确对比，退火在高温阶段刻意接受裂解以逃出局部最优，冷却足够慢才能收敛到全局最优。防御性优化相当于用一个过快的 cooling schedule， 还没探索够就锁死了策略选择。 SIAM 优化文献证实，快速冷却在实践中常被优先，更快更省算力。这就是为什么下滑不需要决策，快速冷却就是默认设置。但注意，这个焊轴框架是推论 inference， 而非以验证规律。它从具体案例归纳而来，有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文献支持，但作为跨域统一模型未经过独立实证检验。本文将其标记为分析工具，帮助发现模式的尽头，不是被验证的规律。六，同样的漏斗，更大的尺度。防御性优化的四层漏斗不是微观专属，放大到制度和社会层面同样精确复现。本节的部分内容来自 Part 7 AI Feedback 的多领域分类和 Part 4 的均衡工程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使用，非独立实证证据。各领域的具体证据强度见文末 Claim Check。 教育文凭， Spence 1973的信号模型表明，当雇主无法直接观测生产力，文凭成为 costly signal。 个体理性策略是不断追加教育投资，但当所有人都这么做，文凭膨胀成军备竞赛，总信号投入上升，相对排序不变。从社会总福利看，这是纯防御性支出，不是创造人力之本，是防御性的不被人力市场劣化。叙事招募机制，极端意识形态的招募也是一种均衡现象。在孤立的社会网络中，持有某种极端叙事的成本被排斥的风险低于持有温和叙事的成本，因为网络中人人都在运行同一个叙事。从内部视角看，激进是 risk dominant， 退出叙事是 payoff dominant， 但风险极高。协调跳跃，多个个体同时退出，在理论上是出路，但网络隔离使协调几乎不可能，这引入了一个独立变量，网络隔离度，在宿舍和亲密关系案例中不显著，但在意识形态均衡中是决定性参数。社交媒体内容生产平台的 engagement 最大化算法创造了一个质量地板均衡，每个创作者都在优化短期 engagement 指标，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算法惩罚，结果是防御性内容生产，标题党，情绪操纵，愤怒诱导。不是创作者想这样，是任何偏离均衡的个体都会在流量上被惩罚，这是制度层的完美展示。平台的推荐算法就是那个已经冷却的制度，商业亲密关系、服务业、教练、咨询、创作者经济中的亲密商品化，把真实的人际互动包装成可规模化销售的产品，产生了双重防御的均衡，对客户保持刚好足够的真实以建立信任，同时对自己保持刚好足够的疏离以防止 burnout 或被剥削。这展示了一个特有结构，同一个体身上两个防御性优化嵌套运行，一个面向外部客户，一个面向内部自我。这在前面三个案例中未出现，填补了框架的覆盖缺口。分析作为回避，最隐蔽的个人层面防御性优化，用分析为什么我不行动替代行动本身。分析释放的多巴胺，我在理解问题的智力快感，足以消除行动焦虑，使防御性分析变成自我强化的均衡。分析的越多，越觉得自己在处理问题，越不需要实际面对问题，问题持续存在，需要更多分析。这是防御性优化最精致的版本，不仅避免了风险暴露，还让回避过程本身产生正反馈。三个跨领域观察：一，很多社会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是均衡问题，怪个体没用，改变激励结构才管用。二，从坏均衡里出来只有三条路： A， 改变收益函数，让好行为更有利可图； B， 协调跳跃，多方同时改变，单方面改变代价太高； C， 退出游戏，退出当前博弈，进入收益矩阵完全不同的博弈；三，均衡工程 equilibrium engineering 是比在坏均衡里更努力高一个数量级的思维，不是在给定博弈里优化策略，是在进入博弈之前先选择博弈。七，相变，临界质量与一阶崩塌，防御性优化看起来稳定，直到它不稳定。Santola ETL 2018的社会实验表明，约 25% 的临界质量即可颠覆已建立的社会规范。大多数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均衡，宿舍卫生、组织摸鱼文化、社会信任水平，在约1/4参与者改变行为时就能翻转，但这把刀是双向的。Batista、Buchao 和 Chalet 2015在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 发表的网络信任模型显示，信任崩塌是一阶相变 First Order Phase Transition， 小扰动可导致非灾难性的突发崩塌，滞后效应明显，崩塌比建立快得多，建立一个信任均衡可能需要数年 costly signaling 积累，摧毁它只需要几个背叛事件跨过临界点，一旦崩塌，重建比初次建立更难。心理层的损失厌恶和 epistemic trust 破坏后，所有个体的 reciprocity 参数都被永久性向下校准。注意，该模型原始语境是金融网络系统的 stylized model， 本文将其应用于人际信任是类比延伸，非原始发现。Grave and Latin 2004补充了更微妙的观察，制度在变环境中维持 self-enforcing， 直到准参数缓慢漂移到临界值，突然不再 self-enforcing。 表面崩塌是瞬间的， 底层侵蚀是持续的。防御性优化的危险不在于有一天会突然崩塌，而在于塌的时候，回头看才发现过去6到12个月一切都在被悄悄侵蚀，只是没人注意到穿过临界点的那个瞬间。八、边界，什么时候不该打破均衡？防御性优化的四层漏斗是强大工具，正因为强大，滥用的风险也高。不是所有稳定状态都需要打破。当均衡 IS 最优解时，有些稳定状态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确实是局部甚至全局最优。破坏一个功能良好的均衡，双方满意的关系分工，有效运转的团队规范，不会带来相变到更好状态，只会制造不必要的不稳定。区分防御性优化和有效分工的判据，这个均衡是否在系统性的压低参与者的长期能力曲线，能力曲线上升，即使投入看起来保下线，也是在正确的均衡里。模拟退火的 cooling schedule 本身就是策略选择。 Kirkpatrick ATL 的框架表明，退火不是在所有温度下都应该慢。 SIAM 优化文献明确指出，快速冷却在某些场景下更优，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值得完整的 explore exploit 循环。正确的策略是在 game A 局部节能，快速冷却，把退火的计算资源留给能产生更大全局回报的博弈。当单方面偏离代价高于收益时， Santola 的 25% 临界质量暗示一个残酷事实，如果个体的偏离不能触发协调跳跃，就只是在独自承受偏离成本，而没有改变博弈结构。先改变自己在某些博弈结构中无用，不是意志力不够，是博弈结构决定了单方面偏离是 dominated strategy。 当诊断本身是错的，我在防御性优化的自我判断本身可以是防御性分析，贴一个高级标签，然后继续不行动。把识别出自己在防御性优化当成我已经在处理了，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识别是 insight， 行动才是 exit。 这是本章最锋利的一条边界，因为它意味着你读到此处时，可能正在用我在理解防御性优化这一行为本身运行着防御性优化。九、自我诊断，你此刻在哪个均衡里？理论的价值不在理解，在使用。以下四条问题建议在读完本文后的某个安静时刻，拿出一张纸或一个空白文档，逐条写下答案。口头想过不算，写下来的动作本身会暴露你口头跳过的东西。一、能力曲线检查。过去6到12个月，你在哪个领域的能力曲线是平的，哪个领域在上升？如果曲线平了，那个领域的均衡可能不是在保下线，是在压上线。你对自己说的我在积蓄，我在观察，时机未到，和曲线形状一致吗？二、协调跳跃测试。你目前正在承受的某个坏均衡，工作上的、关系里的、生活习惯上的，如果你率先改变，是能触发协调跳跃，对方系统会跟着变，还是纯粹单方面买单？区分这两者的判据不是我希望对方会变，是过去3个月对方在类似情境中的实际行为数据。三、分析作为回避检测。你最近是不是在分析问题上花的时间显著多于对问题做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如果是，你现在读这篇文章这个动作本身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答案不一定是非黑即白。如果读完你改了一个具体决策，它属于后者；如果读完你只觉得明白了，下次一定，它属于前者。四、游戏边界定义。如果你决定退出当前某个均衡，你进入的更大的游戏具体是什么？请用一句话写完，不要超过30个字。写不出来的话，你还没有找到更大的游戏，你只是对当前的游戏感到不满，两者不一样。十、收束。那时均衡保护不输，但它同时确保不赢。选择在哪里运行防御性优化，在哪里退出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无法外包，没有任何外部观察者能采样到 Game B 那条隐藏状态。伴侣、老板、朋友，甚至治疗师，只能看到可观测输出的截面。唯一能审这件事的工具是能力曲线的形状，以及你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实际改变了哪一个具体决策的下注方式。打破防御性优化的方式不是更努力，那是用旧的博弈规则对抗均衡本身，注定失败。正确的方式是退出局部博弈，进入更大的游戏，把问题从我怎么在这个均衡里更聪明变成我该进入哪个博弈。
房间只有一把扫帚，主动拿起它的人证明的不是我比别人傻，是一个更大游戏的入场券已经拿在手里。